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世界需要和平与善的果实。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表示，愿战争之风不熄灭希望的火焰，应当重返对话。教宗敦促亚洲教会，你们要缔造共荣，而非建筑巴贝尔塔。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指出，经济指标应考虑到各国的脆弱之处。在罗马近郊度假的教宗梁十四世7月12日主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醒思了当天福音记载的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描写了天主以慷慨和信任将他的圣言撒在我们心中。就如圣使马窦所讲述的，种子有时会遇到坚硬的土地、贫瘠的土地、石头地或者荆棘丛，有时会遇到肥沃且适合播种的土壤。教宗指出，在那些时刻会出现爱的奇迹，一切得以发生改变。为此，天主坚持不懈地撒种，因为他知道他爱的德能比我们的软弱更强大。接着教宗说，天主对我们的慷慨并非天真，而是智慧。他知道如何在我们心中发现那有时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善的可能性。为此，上主非常了解我们内心的土壤，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内心。他没有停止地相信我们，他相信我们的琐事，也相信我们只要日复一日怀着信德完全信赖他，就可能成为的样子。教宗指出，因此怀着信任白白撒播种子，而且谦逊地乐于接收时，圣神的果实就会在我们内结出并传扬开来。就如圣保禄所教导的，这果实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我们的世界多么需要这些果实，需要充满这些果实，并且得到改变。最后，教宗邀请信众在假期中，除了休息和做有益的娱乐活动，也要聆听、诵读天主圣言、静默和祈祷，以焕然一新的身心状态回到日常工作中。如此一来，我们才能越来越为天主的国的成长而合作，并传扬福音。 教宗梁十四世7月12日主日，在刚到尔福堡下宫前，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他的思绪转到世界各地饱受冲突的地区，这些冲突尤其给平民带来痛苦。教宗说，不幸的是，在中东、乌克兰以及世界很多其他地区，再次吹起战争之风，它撒播暴力、恐惧和死亡，又一次袭击了众多无辜的人。接着，教宗指出，我们不要让这风熄灭希望与和平的火焰，尽管这火焰看起来微弱摇曳。我再次希望要坚持不懈地走对话、相遇和外交的道路，这是唯一一条能走向公正且持久和平的道路，好使各民族能彼此和解，共同安全，并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七月第二个主日为海洋主日，天主教会邀请信众为在海上生活和工作的人祈祷。教宗说，今天为海洋主日，我念及世界各地所有海员、渔民和港口工作者，尽管他们远离自己的挚爱，有时还要担心海路上的冲突，但他们却以有耐心和默默的工作支持着贸易和许多民族的生活。最后，教宗提到波兰信徒在光明山对琴斯托霍瓦黑圣母的敬礼。他说，我与聚集在光明山圣母像前参加年度朝圣活动的众多波兰信徒一起祈祷，愿他们作为传教使徒，能成为福音的喜乐见证人。你们要做共荣的缔造者，而非巴贝尔塔的建筑者，要做即将来临的天国的仆役，而非注定要倒塌的高塔的主人。教宗梁十四世在写给他的特使格拉西亚斯书记的信函中，重提《伟大的人类通谕》第16号的这些内容，再次催促人们重新将天主纳入我们行动的视野，以人类为我们选择的中心。印度孟买荣休总主教格拉西亚斯书记将以教宗特使的身份前往印尼雅加达，出席2026年7月20日至26日举行的亚洲主教团协会第12届全体大会。为此，教宗在一封以拉丁文撰写的信函中重申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教导，邀请信友和主教弟兄不要害怕在我们时代的工地里弄脏双手，却要在望德的引导下促使亲爱的亚洲教会从不停止在信德与人性上欣欣向荣。因着整个教会团体的这份努力，如同教宗梁十四世在这道通谕中引用圣咏第85篇所写的那样，穷人、病患、移民、弱小等背弃而不用的石头将成为屋角的基石，地上要兴起一个稳固且好客的共同住所，在那里仁爱和忠信必彼此相迎，正义与和平必彼此相亲。因此，教宗怀着牧者和慈父的心肠，欲请所有人停止又一座巴贝尔塔的工地，改为集结力量去建设善， 让人类永不失去自身的美好，世人得以再一次承认，人的内心正是天主渴望寓居的地方。采取真正有益于人类整体发展的方法，而非仅仅局限于经济统计。这是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7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上提出的主张。本次高级别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策略。圣座代表团对此表示欢迎。这些小岛屿因其独特的脆弱性，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被视为情况特殊。安提瓜和巴布达议程是这些小岛屿国家面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互相联系的挑战的重要参考框架。但是圣座明确指出，为加快这些国家实现目标的进程，仅一个可靠的参考框架仍不足够。发展的努力还必须坚定地以天主赐予的人类尊严为核心，并促进人类的整体发展。需强调的是，常规的经济指标无法充分地呈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处境，这些指标也不足以反映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往往不为外人所知的独特脆弱性。随后，圣座引用了伟大的人类通谕，教宗梁十四世在该通谕中敦促国际社会超越与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的发展标准，因为这些标准几乎系统性地忽略了人与环境整体福祉不可或缺的面向。为此，教宗重申，需要全面而及时地评估法律与规范方面的决策如何影响工作的尊严、共同繁荣、不平等的减少以及环境保护。这一观点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暴露在与气候相关的灾难、环境恶化以及外部经济的震荡之中，这些使深层的结构脆弱性不断出现，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无法反映出这些问题。因此，圣座代表团期待关于可持续发展进步指标的政府间进程，以便于补充或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标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信仰与自私，然后列举圣经对自私的教导，再而探讨克服自私本性的控制，最后探讨转化自私行为倾向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孔子思想的经典著作 轮欲、卫灵公。这一句意指自己不喜欢、不希望遭遇的事物，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耶稣训示群众时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这两句不同劝勉的核心在于恕、同理心与推己及人，是公认的普世道德准则，教导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尊重他人，通过内省自律来促进和谐。然而具体生活中，人性的自私心却不如此响应具体实践。当自己是别人罪行受害者，就会要求公正惩罚和重罚，但当自己是加害者时，却希望自己的罪行被忽略，免受惩罚。所有的罪的根源都是自私自利，两把尺的双重标准。因此，不是加入了教会团体，做了公开声明，接受天主、接受耶稣基督的普世道德准则和救赎，就能免疫、脱离人自私的本性。让我们聆听圣经对自私的教导是什么。圣经的教导，圣经视自私为一种破坏性的肉体行为，是罪恶行为，也是一种傲慢、本性的私欲，破坏合一，阻碍祈祷，并把属世的欲望置于天主之上。因此，圣经对自私行为的教导是：自私的本质被描述为向内弯曲、内卷，是一种与神圣之爱截然相反的自爱形式，常常与骄傲、贪婪和缺乏爱联系在一起并论。自私能导致纷争与混乱。雅各伯书三章十六节指出，那里有嫉妒和纷争，那里就有扰乱和种种恶行。在人际关系中的自私，自私使人孤立自己，同时也会导致追求自私的欲望和忽视穷人的需要。谁对穷人的哀求充耳不闻，他呼求时也不会得到应允。自私是人性的欲望，要以暂时的世俗的事物为满足自己认为是必要的需要。自私是末世的现象。圣保禄宗徒警告说，在末日，人只爱自己、金钱，骄傲自大。圣经的教导是与心理学的研讨一样，自私是指人只关心自身利益而忽略他人利益的态度。自私或自负常常表现为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然而在信仰灵性生活上，它导致混乱和各种邪恶的行为。要试探天主，破坏友谊，忽视祈祷，冷淡，因为生活中想要的都是世俗欲望的产物。自私的人的身心灵都被自私的欲望和行为捆绑，生活毫不自由快乐。
若要克胜自私的本性，圣经的提示是，在日常生活态度上必须把邪恶欲望和贪婪除掉，就是圣保禄宗徒提醒信众所说的，必须把欲望致死消除，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致死淫乱、不洁和邪情，要实践慷慨大方的美德，要推己及人，尊重和重视别人的权益和价值，彼此相爱，合而为一，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虚荣，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要为基督而活，而非为自己而活，要与基督结合，效法基督，拥有温柔和怜悯之心，需要有真正的谦逊，朴实无华的谦逊而不做作，修复和增进人际关系。此外，谦逊也意味着对自己与天主与别人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这就是圣保禄宗徒劝勉信众的提醒，不可把自己估计得太高而过了分，而应按照天主所分予的信德尺度估计得适中。要恒常祈祷，和对圣经的热爱也不可或缺。要明确明白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内地，要在天上积攒财宝。要培养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心态。最终极最有效的超越人性自私自利的困惑的方法，就是跟随基督的榜样，生活耶稣基督的教训，跟随基督为人类为爱的完全无私奉献。无私奉献或无私的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耶稣教导天主诫命中第二重要的是要爱人如己。耶稣在山中圣训中，他对无私的诠释远超过人们通常理解的范畴，即帮助朋友、服侍配偶、照顾生病的孩子等等。耶稣将无私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甚至超越了人们的预期。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祈祷，放下受伤的感情和伤痛的心灵并非易事，但这正是无私的真谛。耶稣自己是无私奉献的终极典范。当他来到世上时，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性，耶稣服侍人并为人类而死，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人的赎价。耶稣也以善心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诠释了无私奉献的精神。相信这耳熟能详的比喻教导我们如何在现实的日常生活具体的实践无私之爱。然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若不常与主耶稣基督同在，是无法过上无私的生活。因为无私违背人性，所以无私比自私难得多。无论如何，唯有借着基督，我们的态度才能改变，才能被塑造，从而拥有无私的行为。如果基督真的住在我们内，我们住在基督内，如果我们与他同行，我们会发现自己能认同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行为，而不是只是惊叹。唯有常意识，并且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与在人际交往时常选择利他行为，久而久之能超越以自我为中心，把利用他人为满足自己的自私行为转化为利他的动力，活出真正基督徒的真相。那就是当人们看到我们时，会不会联想到耶稣基督？唯有如此，自私行为可被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信仰与自私，然后列举了 圣经对自私的教导，接着探讨了克服自私本性的控制，最后探讨了转化自私行为倾向成为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